用孝惠所说的话反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大家请坐。我们先看第七节，像其他的教会一样，这封信也是写给菲拉铁菲教会的天使，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首先是写信给这个教会的天使，其次呢是对主的描述，说主是圣洁真实的。圣洁在圣经旧约里面常常翻译成是圣者，因为尤其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耶和华上帝经常称为以色列的圣者。实际上这边就把旧约里面描写上帝的术语放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边是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一个宣称，他就是那位圣洁真实的上帝。那这位上帝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人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我们通过以赛亚书的22章的20节到24节，我们知道那大卫的钥匙实际上是指天国的钥匙。在以赛亚书22章里面是指对未来弥赛亚国度的一个预言。那拿到了大卫的钥匙，等于就是拿到了天国的钥匙，是指的弥赛亚的国度，基督作王和掌权的时代。那就像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里面讲的一样，不是14节啊，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还有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16节到第18节，耶稣对彼得说，你们拿着天国的钥匙，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就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就要释放。这是主对自己的一个描述，是强调他是真正的上帝，他掌权，他在作王，他掌着天国的钥匙。我们看第八节，那菲拉铁菲的教会有什么特点呢？第八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只有一点点力量，却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主对这个教会的责备，是直接进入对这个教会的称许。他在这个教会面前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个敞开的门是指什么呢？什么是这个敞开的门？那一种说法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9节，还有这个哥林多后书的2章的12节讲到的是有可能是指宣教的门。但是呢，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尤其从第七节来看的时候，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承接第七节，是指他们要进入上帝的国，上帝保证他们会进入神的天国。虽然他们在这个城市被犹太人赶出了会堂，他们在人看来可能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呢，上帝应许他们说他们要被带到上帝的国里面去，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所以说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圣经的上下文，因为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如果单独拿出一段来，会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呢，有时候会应用错误。因为我以前认识一位弟兄，在毕业的时候他就非常高兴地给我讲，他说非常感谢神，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刚刚交了一位女朋友，他觉得是神对他的带领，是神给他敞开的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位女朋友呢，他的这位女朋友是一位不信主的。那最后虽然他们同去了一段时间，但是呢还是分开了。所以说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不鼓励哈，比较轻率的把圣经的经文、上帝的应许运用到我们一些具体的生活的细节里面去。尤其当我们对圣经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不了解的时候，那很容易出现错误。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在上下文里面它是指上帝对我们进入天国的一个应许。当我们真的是顺服神、相信神，在苦难里面持守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在人面前虽然被弃绝，但是在天国里面我们是被接纳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应许呢？因为这个教会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只有一点点的力量，我们和合本翻译成略有一点力量，实际上就是指他们这个教会非常的软弱，在世人面前可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教会，他们没有什么地位，别人也看不起。就像以前有人描写中国的家庭教会大概有四多，以前的时候中国的家庭教会有四多，大家知道哪四多吗？姐妹多， 还有什么多？老人多，什么？农村人口多，还有一个是文盲多，就是姐妹多，老年人多，农村人口多，然后文盲多。所以当时的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是被人看不起的，觉得就不可思议，他们这帮人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尤其是49年以后到78年这30多年的时间，在教会的历史上，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为上帝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说，虽然人看的是软弱的，但是呢，在上帝面前却是蒙称许的，因为他们在困难里面遵守了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在迫害面前依然的持守他们的信心。这是第八节，上帝对他们的应许。那第九节呢，又一个应许，就是我要使那撒旦一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这边就讲到具体他们的迫害，就是犹太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就是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认为这些基督徒，尤其是当时犹太人里面信耶稣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是异端，就把他们赶出了会堂。但实际上呢，这些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是指当时的一个迫害，当时的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迫害，被自称为神的选民的人所迫害的。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对现实哈做一些了解，或者和现实做一些连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初期教会基督徒所受的迫害，主要是来自罗马的国家社会或者政府，还是来自犹太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应当是犹太人，对不对？虽然罗马帝国也在迫害教会，但实际上对教会迫害最厉害的不是外邦人，乃是犹太人。历史总是在重复，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像马丁路德，他因为要宗教改革，他就被罗马天主教给驱逐出了教会，所以当时是罗马天主教来迫害路德会，然后后来又改革宗，就是加尔文派的。但是呢，加尔文派的和路德会的人呢，又要迫害重禧派的人。重禧派就是强调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受洗，就婴儿洗礼是不算的，因为当时非常流行婴儿洗礼，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要重新进行一次洗礼，因为他们不认为第一次洗礼是有效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婴儿，所以他们要重新要洗礼，而且有时候自己给自己洗。所以这就导致了当时的一些基督教徒，就是新教的教徒，像改革宗的，像加尔文派的，像路德会的，来迫害重禧派的人。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虽然我们说哈，这个社会在迫害教会，但是我们感受最深的可能还不是社会对我们的迫害，乃是我们教会对教会自己的迫害。就像当时的神的选民，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却迫害又称为是神的选民的基督徒。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是这样，罗马天主教会迫害路德会，迫害改革宗的教会，但是改革宗的教会和路德会的教会又迫害重禧派的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对你伤害最大的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对你伤害最大的是一般的基督徒还是同工？是不是同工？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这样的联系，我们就大概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并不是新的，实际上历史一直是在重复的。那这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他们实际上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这么说哈，他说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你们的父乃是魔鬼，你们是魔鬼的儿女。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那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第十节说，所有犯罪的都是魔鬼的儿女。那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乃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凡是从神生的，他就不犯罪。犯罪和不犯罪，我们就知道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所以这边关键不是我们自称，乃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自称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自称是神的选民，我们自称是犹太人。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自称，而且是如果继续犯罪的话， 我们实际上就是魔鬼的儿女。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是魔鬼的儿女；一个自称信了耶稣的人，没有按耶稣所说的去做的人，这样的人也是魔鬼的儿女。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哈，好像我们问过这样的问题，神不公平哈。就像圣经上说，神他是爱雅各，恨以扫。那我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那都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他要爱一个恨另外一个，是不是神偏向呢？就像说我有两个儿子一样，那我好像是爱老大不爱老二，那我是不是偏向呢？我相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上帝是不是偏向他，为什么要爱雅各恨以扫？那不都是上帝的儿女吗？那但是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一点大家承认吗？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只有那些信耶稣并且按着耶稣所说的去做的人才是上帝的儿女。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是魔鬼的儿女，上帝要把他从魔鬼那边救出来，他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圣经上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难道神又不公平吗？不是的，不是我们欠上，不是上帝欠我们，乃是我们欠上帝。那上帝拯救任何人呢，都是他的主权，他的恩典，是我们欠上帝，不是上帝欠我们，不是上帝应该救我们，乃是上帝在他的主权和恩典里面，他自己选择要救我们。所以说我们经常用的一段经文哈，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得救是本乎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说，上帝到底要救我们脱离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叫得救？那只有一个人在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才谈得上得救，如果他活得好好的，那他干嘛还要得救呢？那到底救我们脱离什么呢？实际上这边就讲了三点啊。第一个就是今世的风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那第二个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是跟他们一样的，这就是魔鬼。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所以说每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因为亚当已经与上帝隔绝，我们都处在一个和上帝隔绝的状态里面，我们就自然的就成了魔鬼的儿女。所以并不是都是上帝的儿女，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是上帝的儿女。一个人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他就是魔鬼的儿女，上帝没有责任来救他，上帝但是他的公义和圣洁也不应当来救他，上帝救他是因为他的主权，是因为他自己的爱。我们得救之后呢，是要行善，并不是信了就完了，而是要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所以这边我稍微多讲了一点，因为这是针对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是魔鬼的儿女，最终他进了地狱，魔鬼也是他的国王，也是他的总书记，也是他的主席，他要和魔鬼在一起啊。这是第九节，是指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是撒旦会堂的，不是上帝的会堂。看哪，我要就是耶稣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爱你。那这边一个经文的出处是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的第十四节，还有启示录的第二章的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是指与基督同作王审判列国的意思。这是上帝对上帝的教会和神的选民的一个应许，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要与基督同作王，而且我们要和主耶稣一起来审判列国。那这边的下拜哈，不是指的信心哈，也不指的敬拜，乃是对上帝的一个降服，对上帝的一个臣服。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第十一节就讲到，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叫荣耀归于父神。大家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了，因为有的人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他是不得不的。就像说以前啊，江泽民是总书记，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也好，他就是总书记。那同样很多人是上帝的敌人，是不信耶稣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无论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他就是这个天地的创造主，他就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他是 submission 这边讲的，不是 worship。 就这些人虽然来到这个教会的面前下拜，这些人虽然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并不是得救的，并不是有真信心的，就像魔鬼一样，他也信神只有一位，却是战警。所以第八节是讲了这个教会要进入神的国，这是一扇无人能关的门。第九节是讲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与主同作王，外邦人要来下拜。这边的外邦人实际上是指那些自称是犹太人，但在实际上是外邦人的犹太人。我们看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试炼将要临到普天下的时候，就是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保守你。大家有没有和合本啊？在手上的，我们可以翻一翻和合本的第三章第十节啊。和合本的第三章第十节翻译的非常的简练，翻译的非常的简练，和我这边翻译的不一样啊。那他这边就没有把这个普天下翻译出来哈。我们的周报上也有了，也印了这段经文哈，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免去的试炼。他这边没有把住在地上的人翻译出来。那什么叫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绕口？在读的时候，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那首先哈，第八节讲到他们遵守神的道，那这边就特别强调这个道是忍耐的道，也就是说忍耐是我们所信的这个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一个人说他要遵守神的道而不忍耐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遵守神的道。如果一个人他说他要遵守神的道的话，他一定要忍耐，因为这个道是需要我们忍耐的，因为忍耐是这个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边就特别的把忍耐拿了出来，因为这个教会在面临着逼迫，面临着苦难。那什么叫做忍耐呢？大家想过没有，什么叫做忍耐？忍耐简单的讲，大概的一个定义就是在一个不利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依然持守，依然坚持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这就是忍耐。可以从正面的讲，就是我不做那不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方面。我去不做我不该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不该做我就不做，但是呢我又非常想做，这需要忍耐，对不对？就像说我上网一样，我非常想上网，但是我不应当去上网，这个时候我要做其他事情，这个时候需要忍耐。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一些该做的事情我们就要持守，就像耶稣让我们去爱，耶稣让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就像这个教会一样，在当时他们面临犹太人的迫害，那犹太人说你只要说你不信耶稣，那你就可以继续在会堂里面待着，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也要继续去做，虽然面临着阻力。所以这就是忍耐。那到底什么是普天下呢？这边有几个术语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一个是普天下，一个是住在地上的人，另外一个是保守你。那什么是普天下呢？普天下在启示录里面出现过另外两次哈，十二章的第九节还有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它不是指所有的人，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特指那些被魔鬼所迷惑的人。普天下，那住在地上的人呢，他实际上在原文里面他有两个表达。第十四章的第六节是一个特殊的表达，只出现过一次，这个地方是指所有的人，就住在地上的所有的人。那另外十次呢，三章第十节哈，六章第十节，一共差不多十次，住在地上的人呢都是指不信上帝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与神为敌的人，属于魔鬼的人。所以大概是一个半术语的一个词，就住在地上，就是我在固定在地上就起不来了，我抓住世界就放不了了，我跟随魔鬼就不能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是住在地上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普天下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是指不信耶稣的人，与神为敌的人，跟随魔鬼的人。那什么叫保守你呢？保守你可以有两个含义哈，一个是保守你免去，也可以指保守你经过。因为大家读英文的时候大概可能比较清楚点，他用的是 out， keep them out of， out of 可以是经过，也可以是免去。我们和本大概还能翻译成是免去哈，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但是更有可能的一个翻译是保守你经过，就像第七章的第十四节讲到这些人敬拜神一样，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从大试炼中出来的人，就他们经过了大试炼，但是他们的信心经过上帝的保守。这也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讲的一样，耶稣他说他不求父神叫我们离开世界，只求上帝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就是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乃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但是我们的信心得蒙上帝的保守。我相信这个对很多的基督徒哈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中国一位有名的老传道人叫袁向成，他坐了28年的监狱在北大荒。当时有人就说他你命真是大，因为绝大多数的人经过28年在监狱里面，要么就得病死了，因为条件非常的艰苦，要么就自杀了。他说你的命真大，你经过了28年居然能活着出来。他说实际上不是我的命大，乃是上帝保守我。他在上帝里面非常喜欢唱，他在监狱里面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正好是今天郑杰选的这首歌，就是古旧十字架，就是古旧十字架，故我爱高举十字架，哎，因为我们要得冠冕。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因为也不能够读圣经，也不能够祷告，不能够像平常那样祷告，他就是经常唱这么一首歌，他度过了28年的监狱的岁月。后来有人采访他的太太，他说他的太太说多亏他进了监狱，因为监狱无论怎么样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在文革在外面的话，那个时候无法无天，肯定就被斗死了，所以他进了监狱等于是进了一个保险箱，所以他最后能够经过这么几十多年的迫害，可以重新从监狱里面出来，可以重新侍奉上帝。我们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呢是主耶稣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这边耶稣并没有给他们更多的要求，只是告诉他们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足够好了，但是呢你要继续的得胜，因为后面马上又讲到得胜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徒需要从得胜到得胜。我今天得胜了并不意味着我明天还能够得胜，我今天没有犯罪并不意味着我明天就不犯罪了。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一定是从得胜到得胜，我们一定是处在一个警醒的继续坚强的一个状态里面。我现在圣经里面我想到了有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哈，可能更多像大卫。那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一直是得胜得胜得胜，无论是他打仗还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在他觉得最安全的时候他却跌倒了。当一个王应当领着士兵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却没去打仗，他在躲在皇宫里面。当他应该在皇宫里面处理正事的时候，他却在那边睡了个晌觉。他睡完觉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他应当做事了，他却在那边闲逛。那闲逛的时候就不小心就看到了别的人，然后他就犯罪了。这大卫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却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最明显的错误的事情，那就是把拜偶像的事情引进了以色列的国家。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西西家，西西家差不多是除了大卫之外得到了上帝的肯定最多的一个国王，就圣经里面对某些好的国王有很多的肯定，西西家差不多是得上帝肯定最多的一个国王，也就是差不多是最好的一个国王。但是当他生了病，上帝医治他之后，他却疏忽了，他却大意了。当巴比伦的使者来访问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所有的国家的财宝都让巴比伦的使者来看，也就间接导致了巴比伦把犹大纳入了他们的版图，最后来侵略他们的国家。所以说基督徒是一个持续警醒的一生，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有可能今天得胜，我们明天就没有得胜了。那得胜呢，上帝有这边两个大的应许，第一个是做神殿中的柱子，不会从殿里面再出去。那这个地方可以指重要性， 就是这个柱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有可能呢是指安全。这些人呢不像这个城市经受地震，经受一些经济的危机，他们要永远在上帝的殿中，不会出去的。那另外神要赐给他们三个名，第一个名是我神的名，第二个就是我神城的名，第三个就是主耶稣的新名。这什么叫做赐给他们神的名呢？或者说把神的名字写在他们上面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大陆可能没这个风俗啊，台湾有这个风俗。当一个女孩子嫁给一个男的以后，她就会干嘛？就会改姓，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叫改姓？就表明她属于这一家人了。所以名字是表示归属的意思。第一个是，我们写上了神的名字，就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另外一个也表示特质，就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就有了上帝的特点，因为我们写上了神的名字，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这边我神出现了四次哈，是强调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和他是创造者也是拯救者，他有和父神一样的尊荣和地位。另外一点也强调他和父神的关系，我神我神，强调一个他和父唯一的这种合一的关系。所以这是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大概哈告诉我们这几个信息啊。第一个是一个苦难的背景，第二个在苦难的背景里面他们遵守主耶稣忍耐的道，然后主耶稣给他们很多的应许或者是祝福，那就是永恒的祝福，进入神的国，与主同作王，永远属于神。所以这段经文大概告诉我们三个方面的应用。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苦难，苦难很多人都是以为是不好的，但是呢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两个教会他们没有受到主的责备，都是面临苦难的教会。恰恰相反，两个最顺利的教会，一个是老底家的教会，还有一个是我们刚才上一集所讲的这个推压推拉的教会，不是推压推拉，杀敌的教会，那是两个非常顺利的教会，主的责备却是最多的。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苦难对我们有有益的一面。但是呢我也在这边多分享一点，就是苦难它是一个方刃的剑，就它有双重的作用。如果我们有信心来面对我们的苦难的话，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就会增长。但是如果我们负面的面对的话，我们的信心不但不会增长还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出埃及记所要看的内容。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第五章的到第十五章是讲法老的心硬，是不是啊？出埃及记第五章开始到十五章是讲法老怎么心硬。那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到这个弥数记最后是讲以色列人的心硬。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在困难面前的反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而且是变本加厉。他们发怨言，他们争闹，他们试探神。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正面的、有信心的心态来面对苦难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像以色列人那样，法老一次一次的心硬，最终就是神让他心硬，他失去了和上帝认识的机会，神也剥夺了他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一直心硬。那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这样的话，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六十多万人，大部分的人我相信是没有进入天国的。那所有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都暴毙在旷野。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很警醒的一个方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喜欢苦难的，但是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信心靠着上帝的恩典来面对苦难，能够战胜苦难，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祝福。那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也就是腓城的教会，在人看来是一个很不蒙上帝祝福的教会，可能人也很少，一个很小的教会，可能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或者像我们这样五六十个人，或者说这些教会里面的人都是这个社会上比较别人看不起的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受别人看不起，他们被人迫害。所以说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的祝福，是人说我们好还是上帝说我们好，我们是追求地上的祝福还是追求天上的祝福，我们追求是现在的祝福还是永恒的祝福。这边不仅仅是一个理性问题啊，我相信理性的大家都可以认可，连我也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在碰到具体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理解？当我们的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的工作出现波折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抱怨神？当别人嘲笑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从神那边来的平安和喜乐？即使在教会里面，在侍奉当中，当我们觉得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的才干和我们的恩赐没有得到正常发挥和认可的时候，当我们的付出和辛劳没有被别人认可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被弟兄姐妹理解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会试验我们所追求的祝福到底是来自人还是来自神，到底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到底是现在的还是永恒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那是一个实际生活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当我们侍奉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反省，就会思考，就会知道我们侍奉的对象是神还是人，侍奉有没有成为我的神，还是我要侍奉的是神，我们侍奉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哈，一个姐妹说她的先生很喜欢讲道，她说你要不让他讲道他会生病的，如果不让这个弟兄讲道他会生病的。那这个弟兄他是爱讲道呢还是爱神呢？他是爱讲道呢还是爱神呢？所以说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来把我们所学的圣经真的是应用到我们的实践当中去，就知道我们的信心在上帝面前到底是不是合上帝心意的。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理解的问题，乃是一个生命的实际的问题。那第三点，第一点除了苦难祝福之外，第三点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就是忍耐，就是忍耐。所以我们现在起就重点讲一下忍耐。不知道大家对忍耐有什么理解？我是最近才开始想这个，想到我需要忍耐，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信主前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想过忍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喜欢这个人就离他远一点，不喜欢做这个事情那就不要做，没有想到忍耐。我记得我刚去深圳的时候，我们深圳的那个公司的书记哈，总书记，他是副总，但是呢是书记，来给我们讲话。这个人是毛主席的一个粉丝，他长得高大魁梧英俊，然后就是介绍我们公司的状况前景，勉励我们哈为国效力，为公司服务。那最后呢，他说我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鼓励你们，那就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好，我们当时听了以后对他都很佩服，哇，这个人，我们这个书记真是不错哈。但是呢，我们后来就听了一些关于他一些负面的一些信息。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和我们的老总在争权夺利，他就派他的一个手下跑到老总的面前说，毛主席说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然后呢，我们那个财务部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属于另外那个老总的管辖范围，那他就喝醉了酒，就跑到这个在上班时间跑到财务部里面去发酒疯。所以我们后来就对他了解多了以后，我对这个人就很不屑，实际上我不见得比他好，但是我觉得我比他强多了。所以有一次我在电梯里面碰见他，我就没给他打招呼，然后他这个事情就让他记住了。所以最后就我们几个人都不，他都不喜欢的几个人，他就降我们的工资，然后说我们表现不好。那表现不好就不好嘛，我们再换一个公司嘛，对不对？是不是走人就走人嘛？所以那个时候就从来没想过要忍耐，反正就不喜欢就走人嘛，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我是2000年信的主，那信主之后我也没有想到过忍耐。我记得在神学院里面，我最头痛的一件事就是睡觉，因为功课非常的紧张，大概到11点才开始上床，上了床以后大概1个小时才能够睡着。那第二天6、7点还要赶紧起来又要去读书。所以休息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有一个 roommate， 他是海地的一个黑人。那有一次他的这个海地的可能一个什么朋友给他打电话，大概2点多钟，我刚刚睡着啊，他就打电话来了，弄得我一晚上没睡着，那第二天的事情也没做完，所以我就非常的恼火。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打电话来了，然后又是2点钟，我又没有睡着，我就气得把那个电话给他拔掉了，然后他就很生气。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过忍耐。那只不过是最近哈，我来到底特律做传道人之后，我才最近才认识到我需要忍耐。大家不要笑，我最近才想到我需要忍耐，就是这个忍耐这个概念， 才引起我的注意。我发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讲到过忍耐，只是最近我才知道。所以我这边有三句话大概讲一下我做牧师的感受啊，叫走在空气上，坐在刀尖上，死在石架上。前两句话是我的感受，后一句话是我的目标。那什么叫走在空气上呢？大家走过没有？空气能不能走？不能走，是不是？走在空气上表示我没底，就是没底。我记得星期五的时候碰到过一个慕道友，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聊天问我，他说你整天牧师在做什么事情？他说我非常的好奇。那我就给他讲了讲我们一些经常的聚会，像星期二上午我们有牧师的联导会，那星期三的上午或者星期四的上午呢，一般会有一个我和曼特圣牧师的聚会，或者是底特律宣导会的美国人牧师所有牧师的聚会，有时候师母也会聚会，我需要看孩子。那星期三晚上有祷告会，星期四有预查，那星期五有我们的聚会，星期六有同工会，星期天是我们的聚会。所以我大概给他讲了讲我所参加的这些聚会，然后讲道，然后主日学或者预查，还有时候去安阿伯开会。所以我就感到哈，教会的需要非常的大，我能做的非常的小。我所做的这一两件的事情就像一个针掉到海里去一样，根本就对这个教会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说我对我所做的一切就感到没有底，就没有任何的把握，没有任何的把握。我不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到底对我们的教会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有没有影响。这种一个没有底的感觉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受。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感受的，因为你读书嘛，你只要努力就要会读好，你写文章只要努力了就能把这文章写好，你只要多花时间就能够多拿成绩。但是做牧师却不是这样。所以这种没底的感觉就像一个无形的压力一样，让我感到是坐立不安，如坐针毡，让我感到心神不宁，六神无主，就像坐在刀尖上一样，就像坐在刀尖上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才想到了什么叫做忍耐，圣经里面的一些关于忍耐的一些经文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面，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但每个人的人生的道路都是不容易的。我们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现在可能父母已经年迈了，我们的儿女还小，我们的工作还不稳定，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我们的身份可能还没有办下来，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工作的本身我可能面临很多的挑战，我的同事，我的老板，我的下属可能给我很多的压力。然后我们在家里面，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可能我需要去忍耐，我的儿女可能现在不听话，我也没有办法。那在教会里面服侍可能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的感受是什么，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就是忍耐。忍耐恰恰是我们这个文化，尤其是北美这个文化所欠缺的，我们讲的很少。我记得有另外一位传道人他给我讲，他说他们在神学院里面，因为大部分是美国人，讲忍耐讲吃苦的时候，他们美国的神学生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因为忍耐已经从美国这个文化里面已经给拿去了。我们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想做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不喜欢做，我们不喜欢要，我们就可以走人。所以美国的标志叫自由女神，这个是有意义的。那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就是我不需要忍耐，我可以马上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马上离开我不喜欢的环境。所以说美国的离婚比例是70%，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我在神学院里面有机会和美国人接触的多一点，因为中国人比较少，我发现凡是和我比较稍微熟一点的，比较熟一点的美国人，如果稍微和他熟一点，多了解他一点点，我发现他们的父母都是离异的，他们的父母都是离异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有没有想到过忍耐。所以说我们大概下载花几分钟时间，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经文里面的忍耐，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好吧，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第一个是存心忍耐，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被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耐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耐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好，谢谢大家，请坐。圣经里面的忍受哈，和忍耐经常是一个词，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实际上那个词就是忍耐。那另外一个需要澄清的就是第三节，那忍耐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这个的耶稣在和合本里面是没有的，如果这么翻译的话就容易引起歧义，就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那些人你们要思想，所以这就成了主语了。但是呢，加上这个的耶稣实际上就成了宾语了，就是我们要思想那忍耐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就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刚刚听过一篇道哈，他说主耶稣他忍耐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的母亲怀胎十个月，第二个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三十年，第三个他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这个牧师说主耶稣完全可以像亚当那样以一个成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他不需要整天和他的五六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他不需要，可以不需要学习那些忍耐的功课，他直接可以以一个成人的身份来出现。但是呢，他却选择了忍耐那十个月。这个牧师说啊，他说亚当是没有童年的，我还没有想过，亚当不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一样，亚当是没有童年的，是不是？他直接就是个大人。然后他说他也没有 belly button， 他也没有肚脐眼，因为他是没有经过母亲怀孕的。所以主耶稣可以不像，可以像亚当那样，但是他选择了像我们这样。另外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三十年，还有他在十字架上待了六个小时，所以说我们忍耐的源泉那就是主耶稣的忍耐，我们忍耐的榜样就是主耶稣的榜样。这个存心忍耐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忍耐的意识，我们要有忍耐的意识。我发现我经常没有忍耐的意识，就是我的头一痛的时候，我本能的反应就是怎么回事，怎么又痛了，就是我们缺乏忍耐的意识。所以忍耐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有忍耐的意识。那第二个就是恒心忍耐。那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恒心忍耐就是要坚持忍耐。我以前听过不止一个这样的见证，为配偶祷告，就是夫妻两个人有一个人信耶稣的，另外一个还没有信，那就需要持续的为另外一方祷告。那有人可能祷告十年，有人祷告二十年，有人祷告三十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给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给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生活在一起是比较别扭的，因为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人生观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忍耐，需要恒心忍耐，还有一个就是甘心忍耐。像保罗说的一样，他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他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就需要我们甘心忍耐，就像雅各他爱拉结一样，他为了拉结服侍了拉班一共是十四年。应当是创世纪第二十九章二十节是这么讲的，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是头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几年如同几天。我们如果爱主的话，我们就会有甘心忍耐的心。还有一个就是百般的忍耐，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什么叫做百般的忍耐呢？百般的忍耐就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在任何的事情里面，我都要忍耐，而且想尽办法来忍耐。我刚刚看了一个宣教社的一个故事，它叫做近代宣教士之父，叫 William Carey。 他是1761年出生的，1793年32岁的时候，那坐了五个月的船到了印度。那他太太是不愿意跟他去的，他后来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太太才愿意跟他去，最后他太太的妹妹也跟着去了。但是到了那里以后呢，生活非常的不适应，他们的钱很快的被另外一个同工给用完了，所以他们就住在一个穷乡僻壤里面。然后后来那个地方要住不下去，就搬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去。那个深山老林里面是毒蛇老虎出没的地方。那最后他的儿子也去世了，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因为他儿子的去世， 他的妻子也患上了精神病，那经常说 You are murderer, you are murderer, 你是个谋杀者，你把我们的儿子给杀死了。所以他的太太就一直是处在一个精神病的状态里面。而且一开始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因为他同工的原因，他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到达印度，随时面临着被赶出去的危险。而且到第六年他才带领一个人信主，就前面的五年六年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侍奉的果效。那当他六十岁的时候，他第二个太太也去世了。他六十一岁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儿子长子大概也就三十几岁也去世了。当他最后可以终于做他能想做的事情，翻译书籍办印刷厂的时候，那他的印刷厂却出火灾被烧了。但是最终他在印度服侍了是42年还是41年，他把圣经和他的同工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他创造了很多的学校，创办了一些医院，设立了126个教会。最重要的事情，他为印度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其中一个就是1802年，在他的这个倡导下，印度废除了杀婴献祭的做法。就印度有很多的部落，有很多的神，他们说印度有1亿个神，印度有1亿个神，然后拿一个神背后一看是 Made in China， 就是印度有很多的神，他们有的神是要杀婴孩献祭的。那一直到1802年才把这个做法给除掉。那另外一个更困难的是，印度有很多的部落有这么一个做法，就当先生去世的时候，如果他的太太还活着的话，就要和他一起被火葬，就被烧死。而且呢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他们叫苏替，好像是有时候这个女的会逃脱，但是呢被她自己的兄弟姐妹会抓回来，硬硬的在绑在那里被烧死。因为如果这个女的逃脱的话，那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个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婚姻里面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丈夫先去世还是太太先去世？是丈夫，对不对？大多数情况下是丈夫先去世，也就意味着印度在当时的时候，在很长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大多数的妇女是被烧死在她先生的丧礼上的。所以说一直到1829年，她在一个人的帮助下，这个人是泰戈尔的父亲，大家都知道泰戈尔是不是，是东方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泰戈尔的父亲，在他的帮助下才把这个寡妇在丈夫丧礼被烧死的这么一个陋习废除。说这就是威廉姆·凯瑞，他在那边碰到很多的困难，各种抗的困难，服饰上的困难，生活上的困难，家里面的困难，但是最终他用百般的忍耐坚持下去了。他40多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回过英国，最终一直死在了印度。他最后他说，我是一个愚拙，在他的墓碑上这么写的，他说我是一个愚拙贫穷可怜无助软弱的小虫，我是一个愚拙贫穷可怜无助软弱的小虫，我睡在我主的怀中。这是威廉姆凯瑞的故事。说除了存心忍耐、恒心忍耐、甘心忍耐、百般忍耐之外，还有圣经上还有反噬忍耐，就是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忍耐。我后来最近也想到，圣经上用忍耐这个字也用在试探上，就是我们不仅要忍耐人忍耐事，还要忍耐试探。那最近哈，雅虎在升级，有一个新的雅虎的版本，我用的就非常的不习惯，我就在那边想一想怎么用的可能更快速一点，然后就搞得我非常的难过。然后今天早晨我太太的那个雅虎的 email 又被别人给盗用了，说他被卡在什么中国的一个旅馆里去面，让大家什么来寄钱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突然想到，实际上大家可能都想到了，互联网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想过没有？互联网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他让你在上面花越多的时间越好，否则他就失败了。那一个网站的成功就是吸引人来这里看他的东西，看的时间越长越好，那这个网站就成功了。所以说我们在网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那这里看看那里看看，那这个新闻那个新闻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来读圣经，我们可以读很多的圣经，我们来祷告可以给很多的人来带祷，我们做家务无论是洗碗还是洗地，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家务。 所以有一次在祷告会上，志宏长老有一次有一句祷告的话就让我很有力量。他说求上帝帮助我们在家里面不要光做自己高兴的事情，也要做让上帝和让家人高兴的事情。那我们下了班或者像我那样累的时候，在网上一坐，那让自己很高兴很舒服啊，看看这里的新闻，看看李克强怎么样了，看看温家宝怎么样了，非常的舒服。但是那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做的是我高兴的事情，不一定是上帝高兴的事情。所以这个也需要忍耐。圣经上说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说我们要反思忍耐。后面还有两点，就是需要忍耐成功，还有忍耐到底，并不说忍耐一会儿，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不是一会儿，也不是退一步，乃是忍耐成功，乃是忍耐到底。那忍耐是 against our nature 的，就是我们人本能是不愿意忍耐的，我们的本能的反应就是马上让我的愿望得到满足。那我不喜欢做这个事情，我就不去做；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就离他远一点。那我想得到这个东西，我就马上要得到，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说忍耐是 against our nature 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忍耐，因为只有我们忍耐才能够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忍耐也是爱的表现，当圣经里面讲的爱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讲的忍耐，最后也是讲的忍耐，恒久忍耐，反是忍耐。如果我们不忍耐的话，我们就谈不上什么是爱。当我们说爱神爱别人的时候，而又不能忍耐的时候，那我们的爱是虚的。只有在患难里面我们才能学会忍耐，只有在忍耐里面我们的品格才会成熟，只有在患难忍耐成熟里面我们的盼望才显现出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只有在患难忍耐盼望和成熟里面，我们才知道神的爱到底意味着什么。神的爱不见得是帮助我能够马上脱离我目前的困境，乃是让我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罗马书接着就讲，神的爱是表现在主耶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那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怎么忍耐呢？我这边简单讲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基本功，我们信仰的基本功。我用 ABC 来表示 Ask Bible Church， 就是祷告读经和聚会。我们如果没有这几点的话，我们连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就不知道。那我知道一位美国的基督徒，他是一位高校的老师，那他和他的太太已经结婚好多年了，他们的孩子也大了。那他认识了一位中国的女孩，他和这位中国的女孩有很多的话讲，他们讲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信仰。那他就说这是上帝给他预备的新的太太，他有这样很大的一个 conviction， 这是上帝给他预备的，上帝给他开的门啊，别人不能关。但违背了圣经里面基本的一个原则，上帝是恨恶离婚的，离婚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他也不知道他需要忍耐他的太太，虽然可能他的太太跟他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所以这是我们忍耐的一个基础。那另外一个就是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有这样愿意忍耐的心。所以有时候我在忍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主爱不爱我。大家现在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主爱不爱你？主爱不爱你？如果主爱你的话，那你愿不愿意为主忍耐？那你愿不愿意为主忍耐？我们愿意忍耐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忍耐了。所以说我们要接受失败，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的确忍耐不下去了，有时候的确到了我们的极限了，有时候的确我们的脾气可能爆发了。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最后就是我们会经历，我是不能，乃是神能。就像圣经上所说的那样，愿主引导我们的心，叫我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圣灵所结的果子也包括忍耐。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在一个教会曾经大概牧会十几年，他说中间他也有做不下去的时候，他提交了辞职信，结果把这个辞职信提上去以后， 教会里面所有反对他的人，让他走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就没有了，离开教会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人就都走了。所以说他就继续待在这个教会服侍，并不是说他能够忍耐，乃是上帝帮助他忍耐，乃是上帝的恩典。我另外认识一个朋友，是一个姐妹，那她当她生孩子的时候，她像很多的大陆人一样，把她的父母从国内接过来，帮助他们照看小孩。然后呢，她的先生的妹妹正好也来这边读书，也住在他们家。结果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晚上，他们突然打电话给牧师，说他们在吵架，需要找地方给他先生的妹妹来住。那后来他就给我讲，他说他要回中国带着孩子。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回去？他说他的先生这样对待他的父母，他感到难以忍受，他不准备给他先生继续这么过下去了，他带着孩子回国就不想再回来了。那我就说最好不要这样，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一定已经决定要回去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非典的事情 SARS， 他就回不去了。那回不去就只好跟他先生在一起过。那现在他们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有了第三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们的婚姻又恢复到了以前，那难道是我们能够忍耐吗？那是上帝来怜悯我们。我并不说有废典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婚姻能够合一，那是在上帝的主权和恩典里面，上帝借着废典让他们的婚姻得以维系，让他们可以走出这次婚姻的危机，可以继续的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求你自己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我们基督教的教主，主基督耶稣也是在十字架上忍耐了6个小时，也是在这个世间忍耐了30年的时间。天父，求主的爱就激励我们，求圣灵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为主忍耐，让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当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能忍耐，乃是你能忍耐，乃是你为我们忍耐，不是我们一定要忍耐，乃是主帮助我们忍耐，乃是主能帮助我们忍耐。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